今天的主日经文是诗篇的103篇的1到18节。
大家请坐。
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
里面，也要称颂我常住之地。
不用，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久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题目是一切的恩惠。那我们把时间交给梁牧师。
好啊，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声音大家都听得清楚哈、啊？可以哈、啊？
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好，谢谢。
请进，谢谢。
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诗篇103篇，这个诗篇大概是除了诗篇23篇以外呢，可能是一般信徒都很熟的一篇诗篇。那这个是大卫所写的赞美诗其中的一篇啊，我也把我的 PowerPoint 拿出来哈。对，写。好，从开头开始两节，第一节、第二节，跟结尾的有三节，20、21、22，你们都看到了哈，有好几个都是称颂耶和华，那很明显呢、啊，这个诗篇呢。是称颂神的一个诗篇。大卫在这里跟我们来写这个称颂神的一个诗篇。好，反正还是拿回去。好，我圣经里面呢，一般呢，这是对神的称颂，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称颂神的本性啊，就在是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who he is， 到底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所以我们称颂神，他的本性就包括神极荣耀的本性，这个包括神的圣洁呢，神的慈爱呢，神非常的伟大呢。神的无所不至、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方向呢， 这是称颂神，他非常奇妙，非常大有能力的作为啊，就是这个 what he does。 我给大家这个看，好，这是神的 what he does， 神的作为。所以呢，圣经里面基本上可以说我们称颂神呢，就是关乎神的本性 who he is， 跟神的作为 what he does。 所以呢，如果大家看比方说在诗篇19篇我希望大家看到，对，诗篇90篇，对不起啊，诗篇这个打错了，应该是19篇第一节呢，里面所讲的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窗传扬他的手段你都可以看到呢，这两个都是对神称颂的方向比方说在诗篇第19篇里面你看到诸天跟重创都是神的创造，神创造万物的一个目的，就是借着他的创造彰显他的荣耀跟他的作为。每一次特别在晚上我们举头来看这个一万无际的这个天空，无数的星宿等等，你真的觉得神的创造非常伟大。每一次当我们看日出日落的时候呢，你觉得神的作为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是不是？神一切的创造基本上呢，就是彰显他的荣耀跟他的作为。那这个就是万物在神面前的敬拜。如果我们作为被造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作为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敬拜。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呢，人作为神至高的一个创造，当然我们是最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作为的，是不是？也应该最能够表达一个最高或者是最深层的一种敬拜。所以人的敬拜应该最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很可惜，人犯罪跌倒远离神，人当然无法彰显神的荣耀跟神的作为，人也不再敬拜这位创造主。他怎么可以再敬拜这位创造主呢？相反，人却敬拜自己所创造的，他敬拜偶像，他敬拜金钱财富，他敬拜学问等等，就是不敬拜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每个主日都要崇拜，都要敬拜。那我们主日崇拜绝对不是只是履行一个宗教的仪式去教会亲近一下去见见我们的神。主日崇拜是提醒我们，我们作为被造物最重要存在的目的就是敬拜，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作为。我们这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讲解神的话，彰显宣扬神是谁，我们彰显宣扬 神奇妙的作为，就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神在以色列人他的选民的整个历史的当中他非常奇妙的作为。我们每个星期这样公开的做，公开的敬拜，就是要向这个世界传递一个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也是一个见证，让世界知道宇宙万物有一位创造主，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宣扬这位神的本性跟他的作为。一直呢，就是因为基督徒的敬拜，世界上有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认识这位创造主。所以呢，在今世，敬拜跟宣扬福音，基本上是分不开的，都有同样的意义。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宣扬这个福音，让世上万民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敬拜的见证，他们可以认识神，而且他们也可以接受跟随这位神跟我们一样。好，我们现在我们再回到诗篇103篇啊，对不起，对，诗篇103篇在第一节第二节，跟刚才我也提到最末后的几节，都是提到我们要称颂神。大卫在这里说你要称颂耶和华，第一节第二节都是这样的提到你们要称颂耶和华，然后第二节不要不和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意思就是我们称颂神呢，是因为他一切的恩惠。那提到神的恩惠，刚才我也提到了，一方面是联系到神的本性，他是谁？他是一位充满恩慈的神，但是呢也同样提到他所做的，他一切恩慈的作为。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思想他恩慈的作为。好，什么是他的一切恩惠呢？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神的恩惠，基本上呢，是指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作为，是神给我们一切的好处，就像父母对儿女的一切恩惠，父母的照顾，父母为儿女所付的代价。你看，当提到父母的恩惠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个非常亲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大卫叫我们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是大卫这样讲呢，是把神跟我们拉在一起，这位伟大的创造主跟我们这些渺小的被造物竟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透过他给我们的恩惠。那么一切恩惠啊，好像很笼统啊。你看神给我们无数的恩惠，穿的、吃的、住、行，很多很多。但是大卫只是跟我们提到两方面啊，我给大家看第三节。我不晓得为什么每次都把这个打开。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啊，在这里提到有两方面， 就是赦罪的恩惠跟医治疾病的恩惠，是吧？第三节很清楚的。那这两项的恩惠呢，你会慢慢的看到确实是人生最大的恩惠。大卫在往下的经文里面，他就跟我们详细的来解释这两项的恩惠。好，首先是神赦罪的恩惠。大卫用上比较多的篇幅来讲到关于这个赦罪的恩惠啊，第八到十二节，第八到十二节啊，大卫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的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看是不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赦罪的恩惠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广，多么的奇妙。在新约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大家都很熟的一节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所犯的罪当然伤害了别人，但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更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所犯的罪是伤害了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受亏损。这个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神造万物基本上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人犯罪当然就基本上完全破坏了他的一切的计划，也可以说也破坏了人存在世上的目的。因为刚才我不是说人在世上存在的目的就是应该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他是谁，彰显他的作为吗？但是人犯罪如果破坏了神的计划，也同样破坏了我们存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我们存在这个世界如果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不能够彰显神的作为，我们人类存在的目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罪的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要解决罪的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赦免。比方说我们得罪了朋友，朋友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我们才可以重新再做朋友。现在呢，人所犯的种种的罪基本上都是得罪神，所以呢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除非我们得到神的赦免，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神确实是这样做的，因为你看第八节啊，提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则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一位神。那大卫当时当然不知道 神怎么样有怜悯有恩典。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就是他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而且呢，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以致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个我不太详细来讲，大家都明白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神赦免我们的罪是非常彻底的。在这里第十二节提到东离世啊，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看，这个是神赦罪的一个恩惠。好，另外世上的人除了罪恶的问题呢，另外一个也可以说是普世性的一个问题，就是疾病。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最近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疫情在全世界都在流行，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患病的，正如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大卫在第四、第五节就有进一步的解释神医治的恩惠。第四、第五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自足，以致你乳印返老还童。这两节经文呢，事实上是解释第三节神医治的恩惠。那当然是比较隐晦一点。不过很多解经家都认为呢，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是表示呢神医治我们的疾病。然后第五节啊，如因返老还童，是表示呢疾病得到医治，我们可以痊愈了，我们恢复体力了，可以过正常的生活，就是因为神的医治，如因返老还童。那当然有人会说，神好像没有医治信徒所有的疾病啊，很多信徒去世不是因为患病的缘故吗？这个是真的，但是这个是因为神给每一个人呢，在世上都有一个固定的年入或者是寿数，当我们到了所定的年数啊，神按他的心意，借着疾病，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到离世啊，离开世界的年续，那神医治我们的疾病也是一个事实。我甚至认为呢，很多时候神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脱离死亡。就好像最近这一段新冠肺炎疫情非常严峻的这一段的时期，我们还能够弟兄姐妹还能够保持健康，不要以为完全是因为我们懂得保护自己。你看不少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感染这个病毒，难道他们不懂得保护自己吗？我相信我们现在能够健康生活，平平安安的生活，就是因为神的保守，他保守我们不受这个病毒的侵害，他保守我们脱离死亡。这个是神医治的恩惠， 神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可以享受健康。姐，这个岂不是我们今生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莫大的一个恩惠吗？很多时候啊，在我们这样的年纪啊，我们真的觉得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中国人求寿求福啊，所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健康，就算有福有寿都没有意义，是不是？大卫提到这两方面的恩惠，赦罪的恩惠跟医治的恩惠，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也是主在世上的时候经常做的两件事情。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多次赦免人的罪，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怎么样在他见到一个坛子的时候，他先赦免他的罪。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就是淫妇被众人抓到主的面前，主怎么样跟他说？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主耶稣在他在圣经里面多次我们都看到他赦免人的罪，主耶稣也当然也多次医治人的疾病，他怎么样医治瞎眼的，医治瘸腿的，医治血漏的，或者是发高烧的，他医治他们的疾病。耶稣清楚地告诉旁边的人，除了神，没有人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不是医治所有的人，他只是医治少数人啊，他只是对少数人施行这样的恩惠。而且呢，当主赦免人的罪，或者是他医治人的病以后，也没有特别讲解以后他会怎么样的跟进那个被赦免的人，或者是那个痊愈的人。但是在诗篇103篇呢，却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光。神不只是在少数人的身上施行这两样的恩惠的。我们来看13到18节。大卫告诉我们谁可以得着，可以享受这些恩惠。因为在前面大卫就跟我们已经提到这个一切的恩惠，提到赦罪的恩惠然后呢这是医治的恩惠，然后是上节他说父亲怎么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么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黄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边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我希望大家来特别留意哈，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里呢有两次提到敬畏神的人啊，对，有两次，13节、17节啊， 在13、17节中间就提到谁是敬畏神的人。好像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只有敬畏神的人才能够蒙神一切的恩惠。因为你看整个写法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有谁，就是谁敢说我就是敬畏神的人啊？我们可能一直觉得我不敢认为自己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好像应该像圣经里面的亚伯拉罕、摩西、约瑟、大卫、或者是但以理等等啊，这是才是圣经里面的伟人啊，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大概他们才是当之无愧，是不是？我们跟他们的距离太远了，所以我们大概没有这个资格啊，领受神的恩惠吧。但是大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形容什么是敬畏神的人，就像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13节谈到敬畏神的人，17节也是谈到敬畏神的人，然后14、15、16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知道谁是敬畏神的人。原来敬畏神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不是像我们刚才所提到圣经里面的那些那么伟大的人。如果看比方说14节，他们是非常渺小如尘土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四年我们不过是尘土。然后15节啊，知遇世人，他的年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短暂。而且呢16节，经风一吹，边贵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就是一般啊，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丰功伟绩啊，也不一定有很多人纪念他们。14到16节基本上所提的，他基本上就像你跟我一样，非常的平凡，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谁会纪念的这一类的人。那这样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千千万万。这样平凡的人，如果从14到17节的描述，他们的存在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个世界真的有跟没有他们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分别。这样的人所过的日子确实是非常真的是空虚，也没有意义。但是为什么他们竟然可以成为敬畏神的人呢？在这里提到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呢，而且他们可以领受神这样美好的一切恩惠呢？答案就是在18节清楚的提到，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敬畏神岂不是应该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不光是可以做，而且是应该做的。敬畏神如果是遵守神的约，遵行神的训词，那敬畏神的人就不是一种特殊的身份。敬畏神的人乃是跟随主的信徒应该有的，因为所有的信徒都应该是敬畏神的人，是不是？ 他们都应该遵行神的约，遵行神的训词。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原来圣经里面提到敬畏神的人啊，不是某一个特殊阶层的一些属灵的伟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敬畏神的人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我觉得我们福音派的信徒呢，我们是非常看重信什么啊，比方说我们非常强调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因为主的救赎我们只需要接受相信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坦白说，我们的行为无论是信主以前或者是信主以后，基本上都不能够感动，不能够打动神的心。我们还是有很多瑕疵，很多软弱，甚至也常常失败。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太看重行为的重要性啊。对刚才十八节所提的遵守神的约，遵行神的训词，那么明显的吩咐好像不如相信神的约，研读他的训词那么认真啊。不过呢，神清楚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呢，神留下圣经给我们。圣经是什么？圣经不是一本只是让我们知道信什么的经卷，圣经是一本呢指引我们怎么样活得合神心意的一个经卷。你记得诗篇119篇，很长的一篇诗篇啊，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非常明显的啊，指引我们所走的路，让我们可以走得合他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走这条路。所以圣经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信徒。所以呢，我们必须好好的读圣经，明白圣经的教导，但是呢，不是只是停在那里，我们还需要遵守圣经的教导。就像刚才十八节，遵守神的约，遵行神的训词。那我们再回到神给我们的恩惠，神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为什么神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他医治我们的疾病？就是让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遵守神的约，遵行神的训词。神给我们他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还可以继续健康的在世上的生活，为的就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继续遵守他的约，遵行他的训词。所以当我们享受长寿，当我们享受平安，那不要忘记，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为着让我们还可以在健康的形态的当中， 在平安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可以遵守神的约，遵行神的训词。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惠，不是头脑不要忘记，乃是我们不要忘记遵守他的约，不要忘记遵行他的训词。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人所享受的一切恩惠。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训，非常宝贵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永远是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不断享受的常赐各样的恩惠给我们的主。我们跟随你，我们就享受世界上最大的恩惠。刚才我们透过诗篇103篇，主啊，我们再一次来温习主你自己的恩惠，感谢这位充满恩慈的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